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谷城事变。崇祯八年正月，以高迎祥、罗宇才、马守应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为首的13+72营流寇集团，在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县聚集，制定分路进攻、互相呼应的策略，分散明朝的注意，以骑兵突袭中原的大城市，取得重大的成果。荥阳大会之后半个月，流寇兵马攻陷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城，大肆劫掠破坏，而且放火烧毁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出家的隆兴寺，又破坏明太祖祖先的陵墓。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明朝朝廷大为震惊，崇祯皇帝十分震怒。崇祯皇帝责成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广等省官府从速剿平流寇，陕西、河南等五省总督洪承畴会同陕西巡抚孙传庭、河南巡抚陈必谦、湖广巡抚王孟允、总理云阳军务卢象升、河南总兵官左良玉等等地方军政长官，布置剿灭流寇的策略，划定地界，瓦解境内的流寇。洪承畴主持潼关以西剿寇军务，卢象升就主持潼关以东的剿寇军务。当时流寇的声势虽然浩大，但是无论武器装备和战略补给，都远远比不上明朝的官兵，所以在官兵合力围剿之下，只能够各自分散退入山区。闯王高迎祥、闯将李自成、曹操、罗宇才等人率领部众由湖广退入陕西老根据地，点知中了洪承畴的埋伏，被官兵击败，高迎祥失手被擒，斩首示众。李自成等人在兵败之后逃出陕西，去到河南湖广交界山区，同八大王张献忠的兵马会合。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，生于万历34年，同李自成同岁数。张献忠早年曾经做过牙差，绰号王虎，后来应募从军，在延绥镇当兵，但是犯了军法，同营的18个人要一起处斩。临行营的时候，总兵官陈洪范见张献忠相貌奇伟，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，就将他释放。张献忠回到家乡之后，又因为同人争执，被官府通缉，于是落草为寇，依附延安土匪首领鲁回回、马守应。由于张献忠勇猛善战，屡次打败官兵，所以深受马守应重视，成为马守应的重要头目。崇祯三年，张献忠去到米脂县召集逃兵、无赖和失业农民，大概5-6千人，号称八大王，自立门户，在陕西北部绥德、清涧等县活动。后来被延绥巡抚洪承畴打败，退到去山西依附闯王高迎祥。高迎祥在山西的活动和后来的发展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崇祯八年攻陷凤阳之后，张献忠和高迎祥、李自成等人分道扬镳。高迎祥、李自成退回去陕西，张献忠就率领部众去到河南、湖广、南直隶交界的大别山山区，在桐城、潜山、黄州、蕲春、黄梅、麻城、信阳一带活动。当时东林大臣左光斗的学生史可发被任命为安庆池州兵备道，协助卢象升剿伐流寇， 防范张献忠侵扰长江下游的南京和扬州。崇祯皇帝对流寇猖獗，官兵连连征伐而无法子肃清流寇，感到十分焦虑和不耐烦。崇祯九年秋天，流寇张献忠攻入湖广重镇襄阳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崇祯帝大为震怒。当时有一个在家乡休假的官员杨志昌向崇祯帝上诉，提出剿平流寇的策略。杨志昌是湖广武陵县人，原任兵部右侍郎兼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。杨志昌的父亲杨学曾经出任陕西三边总督，因为招抚流寇失败被罢免，郁郁而终。杨志昌因为父亲去世请假回乡，但是他仍然留心朝政，等待复出的机会。
夫人，流寇猖獗，侵扰中原各省，官兵连连征剿都未见成效，圣上求治心切，最近降旨征求平寇方略。今次是我杨志昌一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了。
老爷，几年前太老爷在陕西平贼，未见成效，结果被圣上削职为民，回到家乡武陵就郁郁而终了。老爷，你何必再惹这些麻烦呢？
你们的妇女人家知道多少事啊？大丈夫出事朝廷，无非是为了建功立业，光耀门楣啫。阿爹他在陕西平贼，被同僚从中作梗，结果徒劳无功，罢官之后就含恨而终。我们为人子者是很应该为父亲洗雪耻辱，为国家剿寇立功的。
难道老爷你有平寇的良策？
当然了，我早已经草拟好一篇平寇疏，派人火速送上京师，呈献圣上御览噶啦。
平寇疏，
冇错。呢篇平寇疏就系建议朝廷设立四政六御，竭举国之力剿灭贼寇。
四政六御，
冇错。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政，布置重兵，任命大将专责剿贼，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镇，分派巡抚以作后支援，分防以协剿，必定能够警全功，为之十面之望啊！圣上如果采纳我的方略，兵部尚书我杨志昌就可以手到拿来了。
但愿老爷你的方略能够收效了。
杨兄，好好，你的剿寇方略朕已经详细看过，果然周详。朕召你回朝，还想听下你有什么肃清寇贼的良谋妙策呢？
微臣杨志昌，启禀陛下，肃清寇贼，除了要布置妥善之外，亦都必须兵源充足，粮饷充裕，然后可以相辅相成，容易奏效。
兵源充足，粮饷充裕，但是朝廷实在有困难。
启禀陛下，朝中执政只知道循惯例，当然难于进展。以微臣愚见，朝廷应该募兵120,000，训练成剿贼劲旅，至于粮饷方面，筹措方法就有四项。第一，旧额填库，不妨酌量加派。如果每亩加派8,000，每年就可得白银1,929,000有余。第二，清查民间土地，如果发现超逾原额，应该核实征税，每年可得40,600,000有余。第三，勉励富人捐献，凡自动捐献军粮，可赏赐鉴生名号。第四，各省邮递驿站裁减经费，拨充军饷，每年可得20,000,000有余。四项收入足以令朝廷府库充裕，咁剿伐流寇就绰绰有余啦。
好，的确好。杨兄，兵部尚书张凤翼最近病死，朕决定拜杨兄你为兵部尚书，务必替朕剿平贼寇，澄清天下。
微臣谢陛下恩典，微臣必定竭尽所能，为国尽忠嘅。
好，杨兄，你仲有乜嘢向朕建议嘅咧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认为五省总督洪承畴喺陕西、河南剿贼多年，虽然曾经斩杀贼首，但系只不过系同贼寇奔驰追逐，耗费人力物力，唔单止徒劳无功，而且有援寇邀功之嫌，求陛下明察。
洪承畴确系不可多得嘅人才。
微臣认为福建巡抚洪文灿肃清海寇有功，朝廷应该加以重用。
洪文灿，
微臣请求陛下任命洪文灿巡抚河南，而洪承畴专责镇守陕西，以收四正六余互相呼应之效。
好好，咁就由杨兄你斟酌处置啦。
微臣遵旨。
似你，自从朝廷派咗洪文灿统理河南、湖广官兵之后，我哋10,000-20,000兄弟到处受到官兵截击，实在太过岂有此理。
八大王，我哋喺陕西受到洪承畴追截，喺河南、湖广又俾洪文灿围攻，再咁样落去，情况越嚟越不利啊！
闷死人啊！
八大王，不如我哋派啲人去开封城探听一下洪文灿嘅动静，再作打算啊！
咁都好。
下官洪文灿，启禀尚书大人，
河南湖广的拆势最近已经稍为收敛。
好，洪文灿你做得好。这一年来流寇声势削弱，可以证明我杨志昌的四正六余十方之望的确可以收效。
但是还有十几二十万贼寇藏匿御楚交界的大别山之中，他们依然是隐忧啊。
嗯，那就应该立即扫清山里面的贼寇了。
启禀大人，扫荡平地的贼寇容易，肃清山中的贼寇十分困难啊。
哦，为什么啊？
贼寇藏匿在山中，除非有熟人带路，否则官兵难以深入搜杀。
嗯，
而且官兵入山，贼寇早已闻风先遁，好难将他们一网成擒噃。
嗯，如果未能够及早肃清贼寇，本官怎样向圣上交代呢？
启禀尚书大人，以下官的愚见，还是设法招安引贼寇出山。
招安？嗯，招安这个都是办法来的。
如果招抚成功，那中原各省的流寇全部肃清，尚书大人你的威名更加名震海内啊。
八大王，有些兄弟刚刚从安庆府回来，他们说巡抚洪文灿张贴榜文进去山中拆扣改过自身，还说可以随才录用，似乎是想劝我们及早投降。
哼，洪文灿劝我们投降一定是诡计，我们不可以中计。
未必，八大王，听闻洪文灿在福建的时候曾经招降海贼郑芝龙，还举荐他做官，看来洪文灿劝降未必是假意。
咁李闯你打算投降了吧？
八大王，我李自成两叔侄在陕西兵败之后来到湖广大别山，依靠八大王你，正是感激不尽，一切当然依从八大王你指示啦，点敢擅自投降呢？
咁你想点啊？
八大王，呢几年嚟我哋被官兵追剿，实在太疲乏了，而且兄弟日渐流失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不用一两年就会分散瓦解的了。我们总应该想个法子稍为安顿休养生息啊。
你认为接受招安可以休养生息吗？
没错，八大王，我们山寨附近的谷城县是一座小城，我们可以先攻占谷城县，然后派人同洪文灿讲和，我哋有容身之所，就唔怕洪文灿对我哋留难呢。
系噃，占据谷城县，再同官兵讲和。各位谷城县的乡亲父老，我八大王张献忠已经接受巡抚大人的招安，从今之后谷城县的军民人等要服从我的指挥。
是，我们服从张将军命令。
好好，
各位，本县乡亲愿意将闺女许配给张将军的，今日是好日子，应该即日成亲，大家赞不赞成啊？
赞成，
八大王，洪文灿派了两个副将来谷城县，他们建议我们裁减士兵，只是保留两万人。
不得，李闯，我们众兄弟出生入死，怎可以随便将他们裁走？李闯，你替我回复洪文灿的人，朝廷应该尽快将军饷送来，而且还要将浑阳、陕州、卢氏、宁宝等州县的兵马交给我指挥。
看来洪文灿未必答应。
他不答应，我们可以跟他商议，谷城县是个好地方，多留两三年都未尝不可啊。
启禀八大王，昨日袁太爷收到朝廷的公文，建州老兵突然入境侵犯，接替山东各地告急，各省官兵奉命北上勤王啊。
哦，建老入侵，官兵北上勤王。
是啊，河南、湖广的官兵已经纷纷北上了。
好，我们留在谷城县差不多两年了，休养生息亦都差不多了。李闯，
是
我们趁着官兵北上勤王，疏于戒备，立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是我们先进攻房州浑阳，那就不用再受官府闲气了。
大家点齐兵马，向房州浑阳进发。
杨志昌，你身为兵部尚书，竟然疏于防范，令建佬闯关入寇，呼劫直抵山东，令到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你有乜嘢话好讲啊？
启禀陛下，建佬袭击直抵山东，事出突然，微臣防范不周。
哼！
而且微臣专注剿灭中原流寇。建佬入寇，罪在原边督府啊！
乱讲，中原流寇不单止未能肃清，最近又有大批贼寇扰乱湖广。朕听信你嘅谗言，被你所误啊！人嚟，将杨志昌押落去，交法司审问，自以轻君误国之罪。
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啊！
押佢走。
开恩啊，陛下。
崇祯十一年年底，清兵再次由长城沿边闯入关内，在直隶山东一带大肆掳掠。第二年春天撤退回去关外。原本受朝廷招安的流寇部众，在张献忠领导之下，乘机在谷城县叛变，再次和官府对抗。兵部尚书杨志昌因为军事上接连失误，被崇祯帝判处死刑，斩首示众。中华五千年之谷城事变，是由周国锋、林有荣、朱曼子、麦敬生、施介强、丁家湘、李仁杰、陈炳球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